今天是第六讲，没什么问题，就是关于上一次你在中间休息的时候问的那俩问题啊，最好是以后改的在课堂上问，因为那个课下问的时候啊，后边有很多人说话，我整理录音呢就比较困难。那两个问题呢，正好又是大家普遍，就是几乎每次学习都有人问的问题，其实是大家都需要知道。所以有问题尽量在那个课堂上问，这样整理录音好整理。好，我们今天就开始新课。新课是这样，上节课我们学到这个第十四份的第十四句话，这个但是我们呢只学了鸠摩罗什法师译的这一段，我们再来对照一下其他法师的。这个现在已经比较熟悉有规律了，一共六个法师译这个本子。这个两个法师可以为一组，这个第一组就是罗什法师先译，是401年；第二个是过了100多年呢，是留支法师译第二个本子，他俩算一组。为什么算一组呢？因为这个留支法师译的呀，基本上是跟那个罗什法师的本子差不多，所以呢，我们这一组就取罗什法师的这个为主就完了。然后后边这四个本子呢，都是隔50年出一个，隔50年出一个。第二组是真谛法师译的一个本子，跟吉多法师他俩算一组。他俩这个是什么特点呢？真谛法师译经啊，他悲心很重，他一边译一边讲，经常这个就是把自己的那个理解呀，帮助大家理解的话掺杂进去，这样呢，他译的经呢。哎，有时候比别的呀，他那个好懂一些，哎，他体会的帮助你理解，哎，这是他的特点，所以他的呢，我们作为一个重点参考的。吉多法师的特点是这个梵文词什么意思，汉文词往下一写，词对词，他这个参考主要参考价值在于就是你可以比较准确的知道当年梵文是怎哪个词哪挨着哪个词，哪个词在先在后，哎。这个也起它的作用，哎，到时候在对比当中猜测经文原意的时候，它有时候很起作用啊。原来梵文里头是这样的，所以它呢，句子不太好懂，它词序都没变，所以呢，它做一个参考。这样的话，第二组呢，我们就以真谛法师的做参考为主。这个你需要看的时候，自己去看吉多法师的。第三组就是玄奘法师跟这个义净法师，这两个前四个都是印度人，这两个是中国人啊。那个罗什法师，虽然是西域，就是这个鸠兹国人，但是他也到过印度，梵文也懂，所以呢，前头算四个外国人吧。这两个中国人都是特点，就是汉语跟梵文都好，尤其是玄奘法师是大家公认在翻译里头啊是掌握的最好的。水平最高的，所以他作为我们一个重点参考。义净法师呢，也是，就是他自己的这个译出来的本子呀，跟别人都差不多，特点不多。所以这样呢，我们以后就是学这个罗什法师的本子，然后参考真谛跟玄奘法师的两个，咱们这样基本上把这个经文的原意啊，就可以掌握得很准确了。这一段呢，我们现在就来。读一下真谛法师的译的本子，须菩提，我忆过去500生做大仙人，名曰说忍，那就是用他这个翻译的名词就叫忍大仙人，哎，这都是一个翻译的不同啊，跟那个忍辱仙人是一个意思，但是忍辱仙人这个名字呢比较好，于尔所生中就是在那些生中500世嘛，500生。心无我想，哎，这个地方你就知道，在这个罗什法师译的这个说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的这个相，在梵文里头呢，它也可以译成想。这个做500世做忍辱仙人的这个，实际上是释迦牟尼佛做菩萨的时候的一个前生了。他当时呢，这500生中呢，你看于尔所生中，就是在那500生中啊，心无我想，他这时候心里头根本就没有我的想法，哎，译成我相就是我们说相，相最 基本的就是色相、声相、什么感觉相，就是这五个限量。哎，无我相、无我想，就证明什么呢？这个颜色升起来，实际上是我们意识的想之一。哎，我们现在知道意识呢，它可以有两种想，一个是限量的想，一个是比量想。我们现在世间习惯把这个想呢定义为比量的想，好像限量的想不是这个意识的想了，这是个误解。我们现在科学都讲，好像这个科学也不这么讲，就是那个糊涂的科学、低级的科学、一般老百姓的科学，说颜色是客观存在的，声音是客观存在的，这是一般老百姓的误解。严格的就是我们现在的科学是说什么呢？颜色是眼睛跟大脑合作产生的一种主观感觉，声音是听觉器官跟大脑合作产生的一种主观感觉。这是我们曾经读过那个各个就是大百科全书啊，什么那个辞海啊，他们的定义都是这么定义的。也就是说科学也承认这个前五个限量色声香味触呢，它不是一种客观存在，而是我们意识的一种想。哎，所以这样我们就把这两个统一起来了，我想跟我相是一回事儿。哎，这个释迦做菩萨的时候呢，这五百声当中呢，心里头没有关于我的想，这已经是什么境界了？已经是梦中醒来的境界了，已经是初地菩萨的境界了。为什么说他从梦中醒来呢？你只要在梦中一定有我想，你在梦中没有我想，你有什么想啊？你不可能有超越我想的东西。哎，一定有人想、众生想，所以呢他这一定是五蕴已经空了，已经不在梦境中了。他这五百声呢，心里头没有我想、众生想、受者想啊，这两个都读受啊，受者想。实际上受者、受者、众生我词儿不一样，那个核心都是什么呀？就是人。哎，没有这个世界上没有关于这个世界里头没有人，这个呀实际上是小乘就接受这个境界。小乘他认为世界有，但是世界里头没有这个五蕴身，是一个业报，这个就是一个精神物质的综合体，一个业报的流变，里头没有一个不死不变的灵魂，没有一个我，这个实际上跟小乘的教义是重合的。但是跟小乘不一样的是什么地方呢？就是大乘说我无这个想啊，是比量想没有，限量想也没有的，色声香味触也没有的。但是小乘不是这样，小乘是只有比量想没有，就是我不认为这是人，这是我，但是那个色声香味触他认为是客观存在的，五蕴是客观存在的，这是大小乘的区别。也就是大小乘这个说小乘不彻底，也就是在这儿，他限量没空，他比量空了，不知道有我，但是呢他眼睛里头还是有我相。实际上所以这个释迦佛的这个五百声忍辱仙人啊，他是大乘境界，他根本就没有我想，用那个鸠摩罗什法师译的呢，根本就没有我相，就是连限量相都没有，所以这是大乘境界。
是，就是他是已经是从梦中醒的菩萨的境界了。那我这里还说是五百声是什么意思？
因为他是对凡夫说法，他如果不是在我们凡夫面前示现的呀，我们凡夫看不到听不到，所以呢他要通过这个来讲他的境界。就是他这五百声就是说他那个化身转世五百声修忍辱。他给我们讲的时候他怎么讲呢？他说我在报身境界，我在法身境界，我们就不知道怎么回事，一点概念都没有，所以他要讲他具体化身的。他说我在那五百声做忍辱仙人的时候，我心里头就没有我想，只能这样讲。这个说为什么佛菩萨要化身示现呢？其实是两个需要。第一个呢 他本人也还需要继续修，因为他那个咱们说了，初地以上梦醒了是现行，梦的现行没有了，但是大量的那个执招五蕴皆有的那个种子还在，他要换这些种子，他通过什么来换呢？他还得通过就是还得通过他新的那个修行哈，就是旧种子换成新的种子，这个过程呢，他就是用化身度众生的过程来完成这个修行过程，这是一个功能。第二个功能就是什么呢？他这个化身度众生的，我们众生能看见，这样的话不但他能够修行成佛，而且他还能够让我们梦中的凡夫看到他是怎么修行成佛的，我们还可以向他学习，这又是一个度众生的过程，就是叫自利利他，或者叫自觉觉他，同时完成这两个任务。所以像他这儿就是说，他这个过去五百世的忍辱仙人呢，就是释迦佛在初地以上菩萨的时候，在我们凡夫梦中化现的一个化身，就是教给我们怎么忍辱，当然同时他也是自己在修忍辱，但是他这个忍辱境界呢跟我们是不一样的。我们上节课说了，我们凡夫是看到梦中境界，然后我们说他侮辱我，我要忍辱。他这个化身是怎么回事呢？就是他实际上一看他没有梦了，他看的是我们众生的梦，所以他知道这个侮辱实际上是什么呀？实际上是不存在的。哎，他入到我们梦中，这个凡夫的梦里头看到佛菩萨的梦的化身，然后他认为他侮辱他，但是这个时候这个佛菩萨本身他知道这个境界是什么呢？完全是一个梦幻泡影，完全是一个假境界，实际上这个侮辱根本不存在。所以对他来说，他修这个忍辱是什么呢？是完全是一动众生，就是说我当时怎么表现能够对侮辱我的人，还有看着的人，还有所有接触到的人，怎么让他能够理解佛法，我怎么来表演。哎，他当时是这样想的，就是他根本没有那个说我现在在忍辱，他只有一个把那个忍辱的场景当作实有的人才会有这个想法，说我现在我要修忍辱，他侮辱我，他根本就没有我像人像，所以他根本就没有那个说我在忍辱的那个可能性，哎，就没有那个想法。所以呢，这个他在那儿总给我们总结的说，佛说忍辱波罗蜜，既非忍辱波罗蜜，是名忍辱波罗蜜。就是我现在说的这个忍辱度，实际上就是那就是他告诉你他的境界，在我这儿啊，就根本不是忍辱度。因为根本没有人，没有我，没有辱，哎，无辱可忍，只是我把它叫做忍辱。说不是忍辱，他为什么还要叫做忍辱呢？因为是为了教导我们，教给我们怎么忍辱。哎，就是说人家割截你的身体，你也要做无我相、无众生相的这样的想，哎，照着这个目标来前进，最后你达到像我这样，就是完全没有我想我像，哎，这就是真正的忍辱。真正的忍辱是没有忍辱的，是给我们讲他的这个境界。我们说这个我想众生想，受者想，受者想，这四个呢它都是一个意思，就是说我在这个就是梦中啊观察啊，没有人，没有人相就没有辱，这是为说明这个。究竟是他举四句例子，还是举八句例子，还是举九个例子，这个都无所谓。就好像我们说什么的时候举例子啊，甲呀乙呀丙啊，究竟举几个，这个无所谓。你理解他意思就是说，我忍辱的时候实际上是没有这个众生相的。是故须菩提，菩萨摩诃萨舍离一切相，就是说真正的大菩萨呢，他应该他不起一切想，就是我们梦中所有的想都应该是舍离的。所以你一看这个话呀，就更让你精确理解，就是你不能有那个我的颜色升起，不能有我的声音升起，哎，不能说我看见人的颜色了，那你肯定没舍离一切想，你没舍离那个限量想，对不对？ 所以多看几个本子呀，我们对《金刚经》就会理解的越来越准确。他舍离一切想，注意啊，还不是无想外道，无想外道舍离一切想就不动了，那心就不起了，那不是修行。舍离一切想后边啊，于无上菩提应发起心，对于佛，我要成佛这个心应该发起，哎，应该说我还要学佛，我要成佛，要发起心。你想离了一切想，他怎么发那个心呢？那就是那个梦醒了之外的那个真心，哎，应该这样发心，就是前边没有五蕴，我还要发心成佛，这完全是真实境界，没有梦幻泡影了吗？完全是真实境界，就是应该是离了妄相发真心，这是交给我们的目标。不应生住色心，哎，就是告诉你应该生真心，不应该生那个妄想心。后边又具体说不应生什么呢？住色心。显然这句话又跟那个舍了一切想是这个一个意思。什么叫舍了一切想啊？你不应该住色，就是你生这个成佛心的时候啊，不应该看到颜色。你像我们现在就是住在色里，住在声里，住在感觉里，我们除了这五个住处没别的住处，哎，那我们凡夫住在色里，他说不应该住色生心，就是说不应该你认为你现在就是在真正的发心，你现在就是发的真心，你现在就是见到的真实，不应该这样想，你是不应该住在色里的。这就是告诉我们应该离这个色相，不应住声香味触心，哎，这是前五十的限量都不应该有，就是不应该发这个心。不应生住法心，前面他说应发起心，对无上菩提应发什么心呢？不应该生那个住法的心，就是这是对前边那个住色声香味触的一个总结，这五个都是法，不应该住这个生这个住法的心，这个法是指的凡夫法，因为色声香味触只有我们凡夫才有，不应该生住法的心，不应生住非法心。住法的心我们好理解，色声香味触六种法，这都是这个法，这个法呀也可以理解成这个意识的认识对象，就是色声香味触法，前头不住五个限量心，这也不住比量心，也可以理解成这个，哎，也可以理解成包括整个六个的法，这个都说得通。为什么呢？前边不住限量你就剩下比量了吗？所以不住生法心。然后不应生住非法心，这个非法心我们现在在简练的给他一个定义，什么叫非法心呢？就是在世间法里头啊，有一些人认识到世间法是虚妄的，不真实的，但是他不知道什么是真实的，这个时候呢，他也生一个非法心。就像我们说的那个舍利弗的舅舅，他为了辩论的胜利，你立什么法他觉得都立不稳，都有缺陷，都容易被人反驳，结果他就立一个什么法呢？我否定一切法，我不接受一切法，哎，一切法在我这儿都反对它，这就叫非法心。就是世间法里头这个还是很多的，像现在哲学的最高峰，我说了语言分析现象学，他说世界的本质啊就是语言，这等于否认世界的真实性，语言嘛是人安立的，对吧？你世界的本质是人说出来的，那当然是不真实的，所以这也是一个非法性。现象学说我们这一切现象都是本质生起来的，这个本身是否定现象的，就是说你没抓住本质，没抓住真东西。真东西是什么呀？他说是意识，哎，我现在要直接看到意识，任务判断做的都对， 但是他找不到那个说我直接看到意识的方法，为什么呀？他就是他没有见到真实的人去引导他，告诉他，他在否定这个法的时候，他不彻底。哎，像这些思想啊，都叫非法。就是他，我们现在一般老百姓认为这个我们看到的就是真实境界，这是最一般的老百姓。像这个现象学就告诉你说，你看到的都是你的意识升起的一个假象，一个妄想，叫现象嘛。我们说现象的定义是，我们的意识所感知到的一切法，这叫现象。哎，你知道这个，这就是说这只存在在我们意识当中的，就跟我们做梦一样。就是说现象学，就是说这个现象的定义，就是说你现在在看到的一切啊，跟你昨天晚上做梦梦到的一切是完全相等的，你的意识心意识所认识到的一切嘛，所反映的一切，哎，它跟客观存在没有一点关系。所以呢，现象学呀，实际上是否定我们面前世界是真实的。他认为我们现在面前的世界呢，完全是装在你脑海里的一个梦中世界，所以就会出现现在那个什么《黑客帝国》呀、《盗梦空间》呀，特别流行这些电影，就是因为这个理论在这个哲学界、理论物理界、科学界呢，高深的就是理论科学界啊，都是承认的，哎，所以就引起现在这个世间的这种思考也好，说是追求也好，他觉得哎。这个理论成立啊，我说你面前是梦，你没法反驳呀，所以就编出很多这个故事来，这都叫非法。所以你看这个非法的这个范围啊，实际上还是挺广的，哎，就是世间人里头有一些高手，当他认识到世间法非真实的时候，这就叫非法。他否定面前是真实，就是认为面前是虚妄，虚妄那就不是真实，因为我们说的法是真实存在的法才叫法。你不是真实存在的，就好像你看一场电影，谁会说那都是真实的呀？哎，所以把世间看成一场梦，看成一场电影的这样的哲学，都是非法观。这样的话呢，就是你在世间否定这个世间是没有用的，说。这个没有用，但是这个结论跟佛法非常相似啊。我告诉你他俩的最根本区别。我们说现象学这个说面前都是现象，本质是意识，我要直观到意识，好像跟唯识的理论这个话都一样。但是它最本质区别是什么呢？这个理论是被逼出来的。就是他在研究哲学发现我，你比如说物质是真实存在的。他研究哲学发现我根本找不到一点证据，你看到了吗？没看到。你听到了吗？没听到。就是你没听到物质本身，你没看到物质本身，你看到的那个色相、颜色相哈，你比如说什么中子对撞，哎，然后那个照片照出来了，对撞又破裂了，我又发现了新的粒子，你是通过你看到的颜色判断这个东西分裂了，究竟是谁分裂了，它是不是分裂了，是怎么产生的这个现象，你根本不知道。你是根据这个你的观察的现象倒推出来的一种假设理论，说应该还存在一种新的粒子，那都是假说的。所以他这个科学跟哲学在研究之后啊，他发现我要想成立一个理论，你说物质客观存在成立不了，你说那个黑格尔的绝对精神上帝存在也证实不了，你科学研究嘛，哎，他也证实不了。最后他发现什么呢？我们所有不管说唯心还是唯物，还是唯上帝还是唯什么，他发现我们世界本来就是一句话，就是人在这说世界上只有物质，世界上只有精神，什么都是人在说。所以最后二十世纪整个哲学就走到了叫语言分析，就是说哲学就是研究人怎么说，语言分析。结果发展到高峰就是现象学， 就是说我们面前就是一场梦，就是一个现象，跟你梦里就是你完全是存在你脑海里的，谁升起的他猜到了意识，然后任务是什么，我现在要直接看到意识，都非常对，说这不就是唯识了吗。他有一点跟唯识不同，先说他啊，他这个结论呢、啊、完全是被科学研究逼出来的，他只能承认这个，但是在他的心里头他绝对是认为面前是真实的，他只是证明不了，明白了吧。像那个现象学那些，他一开始就先来了一个前提，他叫什么呢，他说我们这个经验世界，就是我们现在感觉到的这个世界啊，我因为证实不了它的存在，我先搁置起来，就是说我先把它放到一边，我不说它是真，我也不说它是假，我现在先研究什么是真的，结果找找找，最后说只剩一个语言。他这两个是分家的，就是他承认只有语言是理论上承认，他实际上心里呢，他认为绝对这个是真实的，只是我现在证明不了，这是比较老实的。到科学家就不老实了，像霍金，我们说了，说他说物质这是个假说，这也是被逼的，你只能承认它是假说，它确实是假说，但是他的心里头怎么样，他坚信物质是客观存在的，他一辈子就是在研究这个叫黑洞是吧，他实际上前提就是把这个世界当成真实，他在找这个世界的起源嘛，所以他实际上他是坚信这个世界是客观存在的，但是只是苦于什么呢，他证明不了，他不能在理论上成立，他不能做这个结论，被逼出来一个那样比较符合科学结论的说法，所以他那个说法实际上他不愿意承认，他就是他心里头知道这个实有那是不变的，哎，这是跟佛法的区别。佛法跟他的区别是什么呢，我们虽然跟这个就是霍金啊什么这些人现在搞现象学的，实际上我们没多大区别，如果从接近真实的话，那当然我们比他要接近的多哈，咱们不说这个，就是说实际上我们跟他没多大区别，那我们比他高明在哪儿呢，我们就高明在我们结缘结得好，我们碰到了一个真从梦中醒来的人，他呢我们无始以来跟他结缘比较多，结果呢他告诉我们说我看到真实了，三界唯有心，但是这个心不是你想的那个梦中想象的那个梦中所有猜的那个心都不对，哎，这是一个完全从这个梦中醒来的人才能看到的心，我们结到了这个缘，他经常在多生中前边给我们经常讲法，所以我们现在呢就是碰到了一个见到真实的人，然后呢这个时候虽然我们的理论呢、啊、跟那个世间好像差不多，也是看哎符合世间的逻辑，符合世间的事实什么，哎说这个对的，但是呢我们跟他信心不一样，就是什么呢，他是理论被逼到这儿的一个理论，他心里都不想接受的，我们是知道什么呢，这个理论是对的，是有人证实的，我们就要证到这个境界，这是不一样的。
可是您就是说那个佛法跟这个现代科学和现代学的区别吗，当然就是说那我还有一个疑问呢，就问到就是说佛法是不是也可以理解为它本身也是非法的一种呢，
也可以，就是从形式上可以这样理解，因为你看那个话，佛说说一切众生即非众生，佛说世界即非世界，哎，这个在形式上就是非法，就是说这个既非世界，这个就是非法，佛说世界这就是法，你看佛说法既非法是名法，也可以这样说哈，那就是佛说法佛也说了，然后佛说这个法呢它就不是法，这就是非法，哎，可以，这就是非法，而且他直接用这个词儿叫非相，非众生是吧，哎，非法他就用这个相，你看现在就用了非法，不应生住非法心，哎，这个虽然是指的世间的，但是从形式上佛也是非法，他否定世间一切法，形式上一样的， 就跟那个舍利弗舅舅一样，哎，他觉得他这个在世间的就无可反驳了，哎，为什么佛能反驳他呢？佛就是他见到真实了，那就是他更不可能失败了，因为你终究还是一个没见真实的人，你还是有这个不知道的东西，所以佛一句话就把他问住了。
所以说老师就说这句话就是不应身住非法身，其实本身也是告诉我们要舍弃佛法，是可以这么理解是不是？
哎，对，这里头就包含这个了。对，就是你看第一这两句话呀，实际上否定了世间一切法，不应生住法心，就是世间人都承认的法你不能有，你住在那个法里头不行。我们说法就是色声香味触法六种法，不应住非法心，也不应该去说这个人高明，舍利弗舅舅他不受一切法，哎，这个人正确，这就是要住非法心。说现象学，现在很多佛教徒，那就是那个学术界的佛教徒啊，哎呦，对现象学就崇拜的不得了。你看这现象学说的这个话，说语言破碎之处无物存在。哎呀，他说你看这佛说，诸所有法无非假名，这不是一个意思吗？哎呀，说这个现象学就跟佛法一样，这就是没有看懂佛法，哎，被表面现象迷惑，这就是住非法心了。不应住非法心，就是佛法也是一个否定世间法的法，也可以称为非法，在这个意义上，哎，但是佛在这说的呢，就是指的都是世间法，现在他说的是佛法，哎，不应住那些就是否定世间法的世间法的那些心，就是像舍利弗舅舅啊，我们的现象学呀，什么无想外道也是，你看无想外道，他说想是万恶之源。这实际上把想一断了，就断掉世间一切法，因为你世间你认为客观存在的不客观存在的限量的比量的实际上都在那个什么呀想里头，你一断掉想，什么限量比量客观主观全都在想，都是一个想，哎，所以无想外道呢就是一个很彻底的非法，哎，不应该住在这个非法心，主要是针对这个就是世间法里的非法，然后他本身他现在讲的这个又是超越于这个的一个佛法，这个佛法最后也要舍，这是后边的话。最后一句不应生有所住心，一个意思反复说，就是你就不能有住，显然这个住指的是什么呀，凡夫的法的住，哎，你就不能有住，你有所住，有一点住，哎，不管你是颜色还是声音，有一点住，你就不应该生这个心，那就应该生什么心呢？生无所住心，就是凡夫法我都不住，凡夫法都远离，应该生这个心，这就是告诉我们真正发菩提心的目标。我们前面说了，发菩提心不是我们广理解的，说我从这个不知道佛是怎么回事到听明白了之后说我要成佛，这是叫初发心，听这个词，初发心，初发心就有二发心三发心，实际上整个我们说一直到成佛，佛到最后坐到菩提树下的时候还在发心，说我这一坐就要成佛，哎，不成佛我誓不起坐，又一次发菩提心最后成佛，所以我们整个修行过程都是发菩提心，在这就告诉你说你发这个心呢，应该是发个什么心呢，离了五蕴的心，所以你看学一个译本呢，我们就会加深对它的印象。好，我们来读这个玄奘的啊。何以故善现，我亦过去五百生中曾为自号忍辱仙人，我于尔时都无我想，无有情想，这就弄了九个想，哎，这是这个原文，那个谁就在这省略了，这个我们就现在就理解了，不管他八个想九个想，佛就是说你不应该生我想，也不应该生有情想，什么叫如同啊，就是都是人，哎，就是你不应该就是把印度当时大概指人的那些有代表性的佛都数了一遍，实际上这就是什么呀，就是修行，因为如果说佛说你不应该生有情想，哎，我们就熏一个有情想，到时候一看啊，如同 这应该尊重，世尊佛，哎，这应该有。你不去修行这些，你就得碰到这些问题的时候，你还会犹豫。所以佛在这儿就给把一切这个有情的这种常用的都给你数了一遍，这都是修行。我于尔时都无有想，连想都没有，连想都没有，亦非无想。注意啊，也不是无想状态。这个无想就是指的像无想外道那个，他认为说我把想一断掉，这就是解脱。这个想法是错的，佛否定了。就是说你把所有的想断掉之后，你这个呀不可能长久这个状态，这是佛知道这个。你说你断几个小时在定中可能做到，断几个月可能，断甚至最长像无想外道500大劫到无想天，500大劫不起想都可能，但是你不可能完全断掉。为什么呢？因为你大量的种子在，哎，你的定力消失之后，你那么多想肯定还要升起来。所以佛说呢，我在当时啊，既没有想，也不是无想状态。那是什么状态啊？是没有梦的真心状态。哎，这句话在这儿没说出来，后边说出来了，说善现菩萨摩诃萨远离一切想，他远离这个我们凡夫的想，应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就是说你远离一切想之后，你不能无想，远离一切想之后呢，你应该发菩提心。那远离一切想怎么发菩提心呢？你就得发一个没有一切想的心。那是什么心啊？就是那个梦中醒来的心，哎，没有梦的心，就是初地以上菩萨的心。不住于色，应生其心。你看他的意义的很准确，就是说你不应该住在颜色里头，但是你应该生那个其心。什么心呢？我要成佛，哎，应该发心。不住色还应该发心，那就是要发什么心呢？要发一个没有色的心，离开色的心，空掉五蕴的心，跟观音一样，你照见五蕴皆空之后发的那个心才是真心。不住非色，应生其心，也不能住什么呢？就是那个否定色的那种心，就是我们说的非法。非法这有一个非色，你比如说有一个人他就认识到说颜色这只是我一个幻象，哎，只是跟梦一样，颜色是不存在的。哎，你说这个想法是正确的吗？他如果不跟佛法结合，这个想法没有用，因为他解脱不了，跳不出轮回。他虽然认识到颜色是虚妄的，但是他没有出路。他说颜色是假的，无非也就是认识到这儿，但是这个本身呢，他就是还是轮回因，跟出离没有关系。所以呢，你住那个说非色，我否定色，世间有啊，我们说了那个理论物界、科学界、什么哲学界，知道颜色是主观感觉的多的是，外道都会讲，那就叫非色心，也不应该住非色，不应该住非色，还应该生菩提心，不住声香味触法，应生其心。哎，也就是凡夫一切法都不应该起，你应该生一个五蕴皆空的心，就是没有五蕴，但是你要生心。不住非声香味触法，应生其心。哎，就是还是不住五蕴，还是不住那六法，声香味触法六法，都无所住，应生其心。就是你所有的这个身心都应该怎么样啊？都应该不住五蕴，不住六界，哎，就是那个色声香味触法六界。说白了，不住凡夫法，应该生心，应该生初地以上菩萨的从梦中醒来的心。你看这个越讲越明白。 我们下边来啊，有问题随时问。若心有住，则为非住。如果你的心有住的地方，你比如说你一睁眼颜色出来了，你眼睛有住的地方，实际上我们说了，实际上就是一个意识，那就是意识已经住到色里头了。若心有住，则为非住。非住就是不是你住的地方，那就错了，不是你应该住的地方。只要你有住，那就错了，就是非住，就是不应该住的地方，住错了。是故佛说，菩萨心不应住色布施。这就具体到实际修行了，就是说你在布施的时候不应该升起色。你像我们现在布施只能靠升起色，你没有色连布施都不知道，你看不到人看不到东西怎么布施啊？所以我们现在就是住色布施。哎，但是佛告诉我们呢，说真正的菩萨呢，他的心呢不应该住在色里布施，应该是像那个佛那五百世忍辱仙人一样，哎，他根本眼前就没有色，他看其他众生里的这个梦，哎，他知道那是其他众生的妄想，那是梦，那不是真正的法，所以那就叫不住色布施。佛在那儿，他等于布施他的身体嘛，哎，那就叫不住色布施。这你就分清楚这个应该生的什么心，应该生的是像观音一样，照见五蕴皆空之后生起来的那个菩提心，那是我们应该生的真谛。若心有住，则为非住，故如来说菩萨无所住心，应行布施。那个今天的玄奘善现诸有所住，则为非住，意思是一样的。只要你有所住，就是有一点住，色声香味触法升起一点点，你就是错了，就住错地方了，那就是非住，是你不应该住的地方，哎，应该远离的地方。是故如来说，诸菩萨应无所住而行布施，应该就是，这是境界啊，应该不生起色声香味触法去布施。说我不生起色声香味触法怎么布施啊？你能看到众生梦啊，你入他的梦去布施。你看到的梦，你绝对不会说那是色声香味触法，因为你知道，就好像我们看电视，你不会说啊这个人什么的，那个人什么，是吧？哎，不应住色声香味触法而行布施。哎，就是换句话，我们不应该住在凡夫所知一切法里头布施。这个布施就是一种叫什么呢，方便施，一种没办法的，就是凡夫状态你没办法，但是在这个状态当中，我们现在也要知道说我是在梦中布施，我面前这个众生非众生，哎，你就要按照这个正见来熏习。按照这个正见熏习的目的是什么呢？现实的利益就是你现实就减轻这个，你比如说布施没布施成，你也不会觉得你因缘不尽没布施成就没布施成，你也不会觉得特别可惜。哎，如果布施成功了，你也不会觉得说哈我有多大的功德，是吧？哎，你只是修行了自己的心，是吧？再一个就是你布施，比如说给一个人一顿饭啊，也就值几块钱，你跟你布施这个一个大的布施，你的生命布施，你也不会觉得就是说哎，这回我的功德可大了。实际上他俩的效果是什么呀？都是改变了一点你的种子，就是转了一点一，把原来贪的种子换成了这个清净种子，跟与空相应的种子，那是你的实际利益，这是一个现实利益。当然还是不一样啊，这个说你布施给一个人一顿饭，跟你用生命布施，这个效果还是不一样的。为什么呀？需要你发心的力量大。你布施一顿饭，可能你没加考虑，哎，你就这儿买一个东西放给他，那心里头很轻松就给他了。 但是需要你去救人，需要你牺牲生命的时候，你就得掂量掂量，就得下点决心，下了很大的决心，这个讯息的这个叫无我的这个种子怎么样啊？力量就强，还是不一样。但是呢，原理一样，就是只是你转移换清净种子，这是真正你得到的利益。不是说你救一个人就功德多大，是这个，甚至有可能这样的，就是你救一个人，比如说无意识的救，可能反而那个种子力量并不大，反而是一个很小的布施，你在那纠结半天，斗争半天，可能呢熏习了不少这个佛法的力量，这都有可能。哎，再一个长远的利益就是什么呢？你成佛唯一靠的是什么？就是你这个转移的力量，就是你在你的阿赖耶识中把染污种子多少多大比例换成了清净。哎，你别看说我现在就布施这一点，就换了一点点种子，这就是你成佛的一个不可缺少的基石。你从梦中醒来就靠这个一点点积累，一点点积累到那个就是叫临界点，这个你不知道，阿赖耶识清楚，它是一种客观力量。到你这个清净种子的力量把这个梦破坏掉了，哎，一下五蕴皆空了，照见五蕴皆空了，这是长远利益，这是真正的修行。下边一句，须菩提，菩萨为利益一切众生，应如实布施。你看这个地方呢，这就是方便说了，就是说你在布施的时候呢，你是发的什么心呢？是度众生，是吧？利益一切众生。注意佛教说的这个利益一切众生啊，你记住啊，我们现在学金刚经就不要用一般人那个理解。一般人理解什么叫利益一切众生呢？这个众生病了，我给他治好病，这个众生烦恼，我给他减轻烦恼，这就是利益一切众生。在学金刚经的时候就不对了。什么叫利益一切众生？帮助这个众生从梦中醒来的一切做法都是真正利益这一个利益众生。你给众生治好一百万个众生，你治无数大劫，都是什么呀？没有意义，没有福德，没有功德，你是加强轮回，你加强别人轮回，加强你的轮回。哎，说句不好听的话，你不给这么多人治病，这个世界是这样运转，你给这么多人治病治好了哈，这些人有力量了，他去使劲贪嗔痴，这里头也有你的功劳啊，是不是啊？哎，他方向错了，对不对啊？你就好像南辕北辙，你帮助他往南，我给你把轮子修好，使劲跑，你说你是他帮忙了还是帮倒忙了？所以说后边尤其是较量功德的时候啊，我们还要强调这一点。哎，就是有些人认为好像就是宗教都是向善的，这个可不一样。佛教这个善的定义啊，是真的善，就是说你只有把这个众生从梦中唤醒，这件事儿才是唯一的大善。所以这儿说菩萨为利益一切众生啊，注意啊，是菩萨为利益一切众生。菩萨为利益一切众生啊，菩萨心里头只有一件事儿，什么呀？把众生从梦中唤醒。他认为只有这一件事是对众生利益的。所以这儿说的呀，你就按照这个菩萨的这个想法来理解。就是他为利益一切众生，就是怎么把这个众生能够让他帮助更深入一步佛法，这是利益，其他不是利益。应如是布施，就是他在这个我们在这个就是做一切事儿的时候，都应该以这个为目标，为利益一切众生应如是布施。那你也就知道菩萨的布施是什么了，不是那个我们说的那个，就是你他缺饭你给他一口饭啊，不是那样。怎么布施啊？如来说一切诸相即是非相，就是菩萨在布施的时候啊，永远要记住你面前的众生不是众生，你拿的那个东西不是东西。哎，一切诸相即是非相， 就是什么呀？如梦观。所以那个最后《金刚经》的那一句总结啊，那就是前边给你说了很多道理，实际上就那一句话全给你概括起来。又说一切众生则非众生，两句话把凡夫世界概括完了。前头说一切诸相是指限量的，色声香味触，就是你前五识一看颜色声音，佛说颜色即非颜色，不是颜色，是什么呀？是你的梦，是你的幻，是你心的幻化师幻化出来的假象，骗你的，你知道。又一切众生则非众生，这是比量的，就是你认为这个颜色声音后边有一个人，哎，那就叫众生嘛。既没有相，又没有比量的众生，这是我们众生执照的两大核心内容，一个法，一个我，我们就是一个法执，一个我执。菩萨在利益众生的时候应该怎么布施呢？就是你同时布施的时候就知道这是如梦，这是如幻，哎，我没有布施，没有我，没有人，没有众生，这样你的布施是什么呀？是成佛的布施，是帮助人成佛的布施，是你成佛的资粮。如果不是这样，你执着这个住在色声香味处里布施，就不是成佛的布施，不是修行的布施，不是这个叫什么菩萨的布施，哎，真谛，菩萨应如是行施，为利益一切众生，此众生想即是非想，哎，我布施给这个人，这个人呢就不存在这个人。如是一切众生，如来说即非众生，何以故？诸佛世尊远离一切想故。哎，他这多出一句来，哎，所有的佛都远离，你想的就是一点都没有，也就是说在佛的世界里头没有像我们凡夫这样的色声香味触法，这多彻底，哎，所以那个认为我们凡夫看到的面前是真实的，或者是不要说这，我们现在不敢说真实了啊，我们就说反正是有，那你就怎么样啊，就是凡夫想，就是非佛想，就是错误想，就是颠倒梦想。玄奘的菩萨摩诃萨为诸有情作义利故，也是我们说的那个啊，义就是当前利益，利就是对将来有利，应当如是弃舍布施。弃舍跟布施是一个意思，你布施就是弃舍东西嘛，这是并列的。何以故？善现诸有情想即是非想，哎，你当然布施要有对象，那个对象想就是没有对象，一切有情如来即说为非有情，他这个就广强调了有情想，没提那个就是法想。好，这个没新东西，咱们往下来。须菩提，如来是真语者、实语者、如语者、不狂语者、不异语者。这句话也是很有名，但是我们学了呢后边就忘了。这个我们先讲这个话的本意啊，如来是真语者，就是如来是说真话的人，就是如来不说假话，如来说的所有的话都是真话。说我为什么说人们现在忘了呢？你看这些那个现在我们也说了，说佛是方便说，佛没说过法啊，说这个都是方便说法，以这个为理由呢，我们现在就好多佛说的话我们就不认真，是吧？佛说五蕴空，说这个一切如梦幻泡影，哎，都当成了一种这个就是方便说法，哎，就不当真了。但是佛告诉我们这句话的意思，就是告诉你说什么呀，佛永远是一个说真话的人。佛说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应作如是观，那就是一切法它就是跟梦幻泡影一样，你就应该做这样的观。把这个话给忘了，哎， 佛是说真话的人，实语者就是佛是说大实话的人。哎，这个就否定了什么呢？佛说这个不如实语。哎，如语者，如是真如，是真相。什么叫如语者呢？就是佛是照着他证的真实境界，真实境界是什么，他就如那个真实境界一样来说，如语者，这意思就是照着真如说，或者是说照着他那个实证的境界，跟他实证境界呢如那个一样的说。佛是依他实证境界，如他实证境界一样的说，这是如。不狂语者，这个时间最好理解了。狂语就是我们现在前两天还接个电话，说我是什么电话局啊，你那个在哪儿的一个电话什么欠了多少费啊。说一个老太太接到这个之后就跟那个聊了，那个人让他这个就是骗他26万，老太太跟他聊了90分钟。老太太说至少他这90分钟这个不能再去骗别人哈、啊、那个、老太太不是玩的那个一看就是一开始看还挺有希望，猛跟他聊，到最后发现老太太是骗他啊。那个我没那个时间，我上来就骂他，我说你记住，我说你这个做坏事一定是有报应的，我说你不为你考虑，你也为你的子孙考虑考虑，是吧？结果他受不了了，他一看没效果，他赶紧放了。一般那种啊，他那个你骂他呀什么，他都不。他装的还挺像，哎，狂语在世界上这个就是大家好理解哈。佛在这说了，佛从来不打妄语，哎，是从来不说假话。不异语者就是不说二话，就是说佛从来不说自相矛盾的话。哎，异语就是说佛一会儿说这个有，一会儿说这个没，佛从来不说这种话，哎。什么话都是佛是什么意思他明明确确告诉你。有人说哎，他是有时候这说有这说没，他说有的就应该有，他说没的就应该没，那肯定不是一回事。如果你把它理解成一回事，那是你理解说哎，佛说的这个地方说这个经跟那个经说的不一样矛盾了，那就是你理解错了。哎，这个一定是这样。我就老说我们一般的人说话都不会自相矛盾，是吧？哎，你更何况佛是无上智者，绝对不会自相矛盾。哎，然后再一个就是这个方便说法，方便说法呀，它的实质不是狂语。你比如说《法华经》说，我们人呐就好像一群在大深宅大院里头正玩的孩子，我们世间人，这个宅子已经起火了，但是那几个孩子不知道，因为这个深宅大院它大呀。那几个房子还没着，他在那玩的还特别高兴。如果再晚一点啊，这几个孩子就出不去了，就没有出去的路了。这时候这个他的父亲就是长者呀，在门外要喊他们出来，你怎么喊他都不出来，因为他玩的特别高兴。这时候他就说呀，说你们那个不好玩，说外边啊有三辆车，一个什么鹿车，一个羊车，一个大牛车啊，可漂亮了。这几个孩子一听赶紧都抢着往外跑，结果到外边呢没这三车，就一个大牛车哈，把他们从山宅里头就是火宅里头救出去了，把他们渡上了安全的地方。说这叫不叫狂语啊？这绝对不叫狂语。哎，因为什么呢？它的本质是把你引向了真实。就是说他如果不这样说，你不往真实走，他不这样说才骗了你。是吧？哎，他这样说才能把你引到真实。你要看这个东西的实际效果。他是，你把孩子叫出来的方法只有跟他用好玩的东西。实际上那个大牛车比他说的那个三车还要怎么样？还要宝贵，还要这个美丽，还要这个漂亮。哎，这就不叫骗人。就跟那个僧人戒里头说，出家人不打狂语。然后说一个鹿受伤了，从这跑过去了，猎人赶过来了，哎，说狐狸跑到哪儿去了？你说这个时候这个出家人怎么说？哎，他一定要保护这个鹿的生命，是吧？他就给他指另外一个方向，这叫什么呀？真实语，度众生的真实语。 是不是？你想要以这个实质性的来论，所以以这个意义来说，佛对我们啊苦口婆心说的一切法，都是为了把我们从梦中唤醒，都是真语者、实语者、如语者、不狂语者、不异语者。哎，这个人执着有，他给他拼命说空；这个人堕入完空了，佛又要给他讲什么呀？不是完空，这个世界上还有众生心，还有又要讲有，好像是说，哎，对这个人说无，对那个说，好像是矛盾。实际上，我们大家现在明白，他是如实说，是吧？是真语、实语、不异语。表面，你不要那个看表面现象，哎，要看它的本质作用。所以这个呢，教给我们一个就是，如果你发现佛说你感觉呀，这两个经不一致，有矛盾，一定是你没理解到位，一定是你没学懂。就跟那个说，哎，你看小乘经里头说五蕴有，五蕴里头没有一个人我，哎，说五蕴有，大乘经又说五蕴无，这不是矛盾吗？我们现在学唯识知道一点不矛盾，为什么呀？刚学法的人他要解决烦恼，你给他讲那个五蕴有没有他不听，这个时候佛呢也不是佛这个就是告诉他五蕴有，就是佛先不动他这个五蕴有的邪见，哎，先给他解决有没有人我这一点问题，所以佛呢暂时先承认一下五蕴有，那并不是佛的意思，哎，那是小乘法，到大乘法他因缘成熟的时候就告诉他，不但没有人我，法我也没有，哎，到他又承认这个的时候，佛又告诉他说，人法都空，但是不是世界上不是完空，哎，实际上你执着人法的那个心是有的，哎，它是有次第的，它本身没有一点矛盾，对不同的人呢说不同的法，这个没有什么新鲜的译法，咱们往后来啊。须菩提，如来所得法，此法无实无虚。我们想一下怎么理解啊？如来所得法，那就是佛法，是吧？如来得的佛法。注意，他这个如来所得法指的是什么呀？是我们凡夫知道的，哎，就是这个佛讲的大乘法、小乘法、中观法、唯识法，这都是如来所得法，这是我们凡夫理解的。这个法无实无虚，就是这个法里头啊，没有真实，也没有虚妄，没有真实的东西，也没有这个不真实的东西。先说没有真实的东西，说佛法里头没有真实的东西，现在我们已经比较接受了，可能就是佛用我们凡夫语言假安立的整套佛法里头啊，实际上是方便说，是吧？实际上他说的做忍辱仙人，五百世忍辱仙人，在真正佛的眼里头，有没有五百世，有没有忍辱仙人？没有。哎，这是以我们梦中法是真实存在的这个为前提，因为我们习惯说梦中法是真实存在的，我们也只见过梦中法，所以佛为了这样给我们说法，他以这个为基础说，我过去五百世做忍辱仙人，哎，这样说法我们才能听懂。但是实际上呢，佛法里头没有真实的东西，都是方便假安立的。但是他又是依什么呢？依他的真实境界说的，就是实际上他说这个五百世忍辱仙人的时候什么呢？是他是在初地以上啊，正到三界唯有心的时候，他在入我们众生梦的时候做过五百世的忍辱仙人的梦，哎，这是他的真实境界。但是他给我们说的时候呢，教我们忍辱的时候，他就说，我做忍辱仙人的时候碰到一个人怎么，哎，他怎么做我怎么做，就是给我们教怎么忍辱，他要这样说。所以这个此法无实，就是佛说的佛法里头没有真实的东西，好理解了，就是都是假安立的。哎，无虚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跟那个非法一样的理解，就是有的人说我也知道这个我面前没有真实，像那个我们说印度教，他说这一切都是大梵天玩的游戏，不是真实的，换的，哎， 你就修这个大梵，修修修，最后梵我合一，你回归大梵天了，你就那个梦也没有了，哎，你就解脱了。这就是一种非法啊，他完全否定世界法，他就认为有虚，是吧？没有实有虚。佛说，你在世间法里头，你认为有虚也不对，哎，你认为有非法也不对。所以这儿这个实虚都是指的世间法的定义的实法跟虚法。总结起来，就是告诉你说，佛所得的法里头啊，世间法的实虚都没有，也就是没有世间一切法。换句话说，佛所得的法就是没有世间一切法。佛所得的法就是把世间一切法都给放弃了。说来说去又说到一个意思上，哎，佛得的法就是真如。真如是什么意思？就是五蕴皆空了。哎，说来说去又是这一个意思，就是离了一切相了，就是凡夫的六种法它都没有了。哎，总结成两种法，就是一个真实法，一个虚幻法。所以佛左一句右一句说的怎么样啊，都是一个意思，离一切相。哎，大般若经六百卷说的都是一个意思，什么呀？五蕴皆空。哎，金刚经说叫无相为相，或者叫无相为宗，或者叫这个什么，你就是一个无相嘛。用这个金刚经的话就是离一切相。这就是金刚经的意思，就是你只要有一点相，有一点执着，哎，那都是错误的，梦中法一点没有。真谛这都没有那个新鲜的啊，读一下是法，这就是这个佛说的这个法，如来所觉是如来所觉悟的法，是法如来所说就是如来说出来的那些法，是法非实非虚，就是里头既没有真实也没有虚妄，这个虚妄是指的那个世间人定义的虚妄啊，不是指的佛法，因为他现在说的是佛法。然后玄奘，如来现前等所证法或所说法，所证法是指的限量的，所说法是指的比量的，就是我们众生能听懂的，或所思法，实际上这都是指的我们的差别，我们所思维的，寄于其中，非地非妄，地就是真理真实的意思，哎，这里头没有真实，哎，也没有虚妄，就是否定那个真实的那种非法。须菩提，若菩萨心住于法而行布施，这一段很好啊，大家注意。佛说，如果你这个菩萨的心呐、啊、住在法里头行布施，就是认为颜色、声音都是真实存在的，你去布施。如人入暗，就好像一个人走到了一个黑暗的地方，则无所见，什么也看不见。比喻什么呢？就是说，如果你这个人认为你面前的法是真实的，这就好像一个人呐、啊、到了一个什么都看不见的地方，伸手不见五指的地方，你等于你什么也看不见。这是指什么呀？真实法，就是真实的法你一点点都看不见。换句话说，你如果认为虚妄法是真实的话，你跟真实就没有关系了，你就入到真实的黑暗里头了，你一点点真实的法都看不见，就好像一个人走到黑暗的地方，你一点光都看不见。注意后边，若菩萨心不住法而行布施，如果你面前没有色声香味触法，你去布施，这就是我们说的那个观音照见五蕴皆空之后的布施。哎，初地以上菩萨就是没有梦，哎，我这个就是用我的心面对众生心，我看着众生的梦，我用神通进去布施， 这就叫不住法布施。我对于没有我自己升起的色声香味触法，没有自己升起的色，自己没有妄想，看着别人的妄想，看着电影去布施，这样布施如人有目，就好像一个人有了眼睛一样。换句话说，你要有相布施，就等于你是个瞎子，是吧？没有目，没有眼，日光明照。这个人不但有眼，而且呢，他在大白天里头，日光明照下去布施，见种种色。他只要有什么，他能看见什么。这是用世间的一个例子，就是黑夜跟白天的例子。如果你眼前有五蕴，你就等于是一个人在黑夜里什么都看不见。如果一个人面前没有五蕴，他去布施，那就等于一个人在又有眼睛又在大白天，什么看的都清清楚楚一样。这就比喻什么呢？我们凡夫的布施啊，是妄想，是这个做梦，是胡乱布施。如人如暗则无所见嘛。但是我们凡夫认为我们有所见，认为我们见的真实，那不是那个胡闹吗？所以你那个胡闹的结果是什么呢？增强你的梦。如果你要是不住法而行布施呢，这才像一个人在大白天看得很清楚，这就是比喻佛菩萨的真实境界，就是真实的。
关于这个布施啊，就是你想说，我给就三种情况啊，就是一种情况，比如说我是一个乞丐，或者我是个穷人，那我布施呢，就是我已经没饭吃了，我就了一碗饭，但是呢，我看见有人更饿，我把这个饭布施给他了，那这是一种情况。那第二种情况呢，就是比尔盖茨，他把他99%的财富都捐献出去了，几百亿美金，可以做很多善事，这也是一种布施。那还有一个布施，就是老师以前讲的，在梁武帝在这个全国就是建了很多佛庙，弘扬佛法，这也是布施。老师，这三种功德谁大呢？或者三种，
咱们讲究竟意义啊，这三种功德一样，就是讲究竟意义，就是这三种都没功德。为什么呢？因为他们与空性不相应，他没做如梦观，他都是执实的。所以呢，就是对于这个究竟意义，就是我们因为现在《金刚经》对比这个功德呀，都是这样对比的，说你用身名布施多少，你比不上这个讲真实依据啊，就是这个意义。实际上我说了，为什么他前边为什么要说的那么那个，就是数字那么大，他实际上就是告诉你一个什么呀，就是说一个有意义，一个没意义。你那个没意义的，你多少多少都没有意义，多大数字都没有意义。这是《金刚经》讲的究竟意义。所以从这个究竟意义上说呢，前三种是一个就是没意义，因为它都是执实，都不是帮助他从梦中觉醒。从什么地方说有意义呢？在世间法里头，他们三个有意义，就是什么呢？就是功德大小，就是好梦坏梦的大小。你当然你布施一碗饭那个功德是最小的，当然这个跟发心不一样。咱们从一般意义上，像盖茨他认识到，他说一个人挣钱挣到1亿以上，他说就没有意义了，因为你解决你的那个根本生活已经无忧无虑，不用考虑了。你每天就是三顿饭吧，每顿饭你也就吃那么两碗吧，是不是啊？你再多出来对你没有意义了。所以他认识到这个的时候，他那个就是用世间法来说，他功德很大。他因为救的人多，救的人多呢，以后什么样，就是世间的做好梦，福报大。然后包括这个谁，梁武帝说他那个不一样啊，他是跟佛法结缘啊。跟佛法结缘实际上是什么呢？就是说在他没有接触到佛法的真意的时候，在他没有认识到佛法的真意的时候，他这个呢，他是跟解脱还是没关系的。
但是客观上他见的佛法，他是帮的很，帮助很多人，就是接触了佛法，跟佛法结缘，那当然是帮助这些人从梦中醒来。
哎，对，哎，这个有意义。这就是说，他那个，咱们先说他啊，就是说，他如果在认识到佛法真意之前，就是用《金刚经》做理想观、做如梦观之前，他这个呢都是做好梦。但是他这个跟前边一个不同的区别是什么？他造了跟佛结缘的因缘，他以后就容易懂得这个真意，容易走上真正的解脱路。这是对他本人来说。再一个就是你刚才说的那个，确实他造了那么多寺，度了那么多僧哈，那些人呢，由于他这个因缘，这个会得度，但是呢，还是跳不过这一步。就是那些人，比如说那些人，有人甚至成佛了、成道了、成初地菩萨了，还得想办法来报他的恩的时候，还得给他讲佛法。哪一天让他懂得真意了，他才开始真正的走上，就是《金刚经》说的那个。菩萨心应无所住而行布施，才就走上真正的解脱路。哎，
你说这个对了悟地本身来说是没有意义的，因为他没有，他不懂这个空性。
哎，对。
但是客观上是对，
其他众生
是有，
哎，有，哎，有好处的。咱们现在因为光讲他的功德嘛，就是他的功德在什么时候发生作用呢？就是帮助其他众生走上解脱路。那个进步他是真有那个就是好缘，哎，这个缘在他身上起到什么作用呢？让他真正认识到佛法真意的时候，这是对自己开始就是功德不一样了，哎，这个时候开始功德不一样了。所以《金刚经》就是告诉我们这个原理，就是说你不管是修佛法还是修世间法，只要你与空性不相应，做的不是空性观，不是这个，就是你，我们现在虽然真离不了相，但是我们现在做离相观，这已经就是与空性相应了。哎，你懂得这个真意，你就是懂了金刚经，就是真正的修行。因为你这个种子说，虽然跟那个五蕴空了之后熏的那个初地菩萨熏的力量不一样，但是它方向怎么样啊？是一致的。我们就现在熏的这个说，我应离一切相而行布施，就这个种子，它绝对不会帮助你升起梦，它是起破坏你梦的。哎，这个这有一个本质的区别。
老师，我再两个情况比较一下，就一种情况就是说，比如说就是说，一个普通人啊，他在布施的时候，他布施就是按照我们的这个现在就是与空性相应，就我知道这个是梦啊，我就是布施一个东西出去，但这个东西对他是非常难以割舍的，就是一个非常他平时非常心爱的东西，他把它布施掉，和他说另外一个人他很有钱，但是呢他也是说他也是以空性相应的这种布施，但是他去修很多，就是比如说修很多这个佛塔佛庙啊，这个也是帮助这个度众生，
对，
这两种功德就是对他本人来说的话，
大小啊，这个很容易分清，因为我们讲唯识是承认三界唯有心，我们的修行就是转自己的心哈。从这个意义上说，第一个人功德要大得多。哎，就是什么呢？因为他熏习的这个力量大，就跟我说的，如果你在这经过反复的思想斗争，哎，不管这个现实意义啊。就你在这思想斗争克服了你一个很重的习气，比如说原来我特别喜欢这个就舍不得，现在我为了布施我就想把它布施掉，但是我又真舍不得，这个反复的思想斗争过程啊全留下记忆，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飞跃。哎，有一些法师就是专门练这个，我喜欢什么我布施什么，哎，这个力量很大，这个对你改变习气这个熏习力量很大。然后就是说一个有钱的人，哎，说这个佛说了法师功德最大，哎，他就去，他也懂得那个无相布施，他也去法师，但是他这个就是发心的力量啊不用那么大，他就是就是我有钱嘛，就好像九牛一毛，那他那个完全以你心力的大小来决定功德大小。 不在你，就好像那个我原来也说过那个一个很有名的故事，就是一个公主的丫鬟，哎，公主去拜佛布施，她身上就两文钱，她也布施了，结果老和尚呢亲自下来接她这两文钱，而且给她说回向偈。到后来她呢，她做了妃子，后来她又去，她觉得这个寺对她有恩哈，她又去找这个老和尚，又去给这个寺布施。哎，这个时候就前呼后拥，端着千金去布施，老和尚让小沙弥去接，放一边去吧。哎，他就很奇怪，说我那时候布施两文，你那么那个隆重哈，现在我布施千金，怎么你那个就是连理都没理哈，就让放一边去吧。老和尚说，你这功德啊不一样，那两文钱是你的全部家财，哎，你都布施出来了。现在你布施千金对你来说根本无所谓，是不是啊？那个发心力量不一样，你的那个就是功德就不一样，这个就很说明问题。
那这个是对自己嘛，那对众生呢，从另外一个角度，从对众生的角度来说呢，
对众生很难说了，这个就很难说了，哎，很难说了，就跟我说的那个，这个就是你有可能起好作用，有可能起坏作用，这个很难说了，就跟我说的那个治病一样，你给他治好病究竟是好事还是坏事呢，很难说。你比如说这个人，这个比如说腿不好，结果他这一生呢就老老实实的做点那个谋生的事儿就完了，结果你给他把腿一治活蹦乱跳了，好，你他这一辈子究竟干什么，这里头都有你的功德呀、啊、哎，你要是佛菩萨就不一样了，佛菩萨他就知道这个因缘，他看我给他治好腿，他能走什么路，哎，对他这个解脱有利没利，佛菩萨他知道这个因缘，他就，所以佛菩萨就做得很智慧，就是这样。你一看说世界上为什么有的人求菩萨灵，有的人求菩萨不灵，这就是因缘。哎，那个初学佛的人有很多这样的故事，佛菩萨的那个就是显灵啊，或者是叫什么，就是帮助你一步一步的那个明白佛法，哎，领悟佛法，这个时候他才帮助你。那个我说过，我看是刚学佛看《释迦牟尼传》，星云大师写的那个，看完之后非常强烈的一个感悟，就是释迦佛一生他做什么不做什么，说什么不说什么，标准非常简单，凡是能够帮助众生走向解脱的，他一定说一定做。凡是不能帮助众生走向解脱的，坚决不做，就非常明确，就好像说这以菩萨心什么叫利益一切众生一样，他那个标准非常明确。因为只有能帮助你从梦中醒来，这是唯一一件有意义的事情，帮助你做好梦，这个不一定是好事。
可是老师，我刚才举了两种情况，后面那种情况，比如说这个人有钱了，但是他也是本着空相去这个去比如说去这个修佛塔修佛庙，也是弘扬佛法，那他本身对众生，比如说他也宣扬为师、也是宣扬这种金刚经，那他本身也是本着佛菩萨的心去度众生嘛，
对，
那他虽然他自己对自己本身的这个发心没有前面那种大，但是他对众生的这个功德或者说
有的这个一点，哎，因为你现在是对比他俩的情况，我仅仅是说他俩现在的功德，那个发就是经过斗争发心，那个发心就费了很大劲儿的那个，他进步大，他进步仅仅是这一点比较，但是他那个与空性相应的修行熏成的清净种子跟度众生的那个因缘都是，这功德都是一样的，哎，都是没问题的，就是他既然与空性相应，他就是什么呀，是真正的修行，哎，但是前面那个人也是这样，所以他这两个平等，哎，然后对其他众生的利益也是，像那个梁武帝那个，就是他对其他众生的利益啊，那个对他以后因缘帮助很大，会有很多人来度他，哎，但是呢从那个就是说，因为他问达摩祖师说，我修了多少庙，度了多少僧，有什么功德，他是问的他这现实的这个，哎，那达摩祖师回答的就很准确，没有功德，为什么呀，你跟解脱没有关系嘛，你就是修福报嘛，哎，就是修好梦，真谛。 譬如有人在于盲暗，你看他这个意思就多出一个来，就是说在于盲暗，就是有的人呢、他是天生的盲人，就是什么也看不见。如是当知菩萨堕相行堕相时，就是说你菩萨行，菩萨在修行的时候啊，你堕在相里头，就是我们现在一般的人修行认为色声香味触都是真实有的，哎，这叫堕相行，就是你住在色里头，住在声里头，这样行。堕相时，就是你住在色声香味触里头来这个行布施，就好像什么呀，好像一个天生盲人一样，什么都没看见。须菩提，如人有目，夜已小，昼日光照。这个人眼睛是好的，他又在大白天见种种色，有什么都看得清清楚楚。如是当知菩萨不堕于相，行无相时。如果一个菩萨没有五蕴，不住色声香味触法布施，那就是干干净净的，一点没错，布施多少就是多少，全是真的。就好像一个人在白天看得清清楚楚一样，干什么就是什么。这就是比喻这个地上菩萨照见五蕴皆空的菩萨，他是一个正常的布施。像我们凡夫呢，在生死长梦当中的凡夫的布施呢，如果你不懂这个道理，那就是完全的跟解脱没有关系。对于解脱来说，你就是一个盲人；对于真实境界来说，你就是一个盲人，就一点真实看不见，跟解脱一点关系没有。在里头你以为布施了，其实根本没布施，就是完全就是好梦坏梦的区别。我们反复强调，好梦坏梦从本质意义上没有区别。如果你不懂佛法，光做好梦没有意义。我们说过那个轮回的规律，就是你做噩梦的时候顾不上贪大，那个就是贪大利益，只能这个就是被别人欺负。我们说吃亏是福，这真话。因为他打你，那福报是什么呀？以后或者你可以欺负他，或者他对不起你，是不是啊？反正就是说，人没福报的时候是积累福报，到人有福报了，就是因为人的欲望没有止境嘛。有福报了，他必然欲望扩大，他的欲望一扩大，必然伤害别人，这是没有问题的。哎，世间法就是这么来轮回。所以呢，你这个福报大小，就是跟解脱没有关系的话，福报大小都没有用。玄奘善现，譬如世夫入于暗室，都无所见，当知菩萨若堕于室，这个室就把那个色声香味触法都包括了。这个室实际上比事物的室还广，它连物也包括进去了。为堕于室而行布施，这个室啊，实际上是跟理相对的那个室，就是我们人认为理是我脑子里想的，是不实际存在的，事是实际存在的。哎，就是这样一个，你只要在事当中行布施，那就好像一个人进了一个暗室一样，什么都看不见，亦复如是。就是这个菩萨要是堕于相行施，就跟瞎子一样了。善现，譬如明眼视夫，过夜小矣，日光初时见种种色，当知菩萨不堕于世，为不堕世而行布施，亦复如是。意思都是一样的。这个比喻很好，就是告诉你说，你要是不懂与空性相应的布施，就好像一个瞎子一样，你等于什么都白做。一个瞎子就不会做事儿吗？就等于你做不了任何事儿。这个如果你要是与空性相应，做如梦观去布施，那你就是一个正常人，就是做的都有功德。须菩提，当来之事，若有善男子善女人能于此经受持读诵，则为如来以佛智慧悉知世人， 悉见世人，皆得成就无量无边功德。这又是较量功德，就是说这个比较一下，前面讲了布施，后边趁机就用这个与空性相应来对比一下，也是为了说明刚才我们讲的那个道理，就是说你与空性相应的布施就是布施，你与空性不相应就不叫布施。这个就是加强这个。你要是能在这个《金刚经》受持读诵，则为如来以佛智慧悉知世人，这个世人就是这个人，悉见这个人，这个人怎么样呢？皆得成就无量无边功德。他的功德无量无边，跟谁对比啊？就是跟那个不是读经不是这个学《金刚经》的人那个功德对比，他是无量无边，没有这个区别啊。真谛最后一句是生长无量福德之具。这个句也可以理解成什么呢？就是我们阿赖师里头，你所有那个跟空性相应的那个啊，读《金刚经》这个正确的理解《金刚经》的那个种子聚起来，哎，福德之具。那个谁，玄奘译的也是一切当生无量福聚，于此法门受持读诵，究竟通力极广为他宣说开示，如理作义。注意这个地方呢，你像如理作义就特别强调你自己的修行，你只要自己好好修行，就是如来以佛智慧悉知世人，悉见世人，则为如来悉觉世人，如是有情一切当生无量福聚，这就是真正的福报。好，我们休息半小时。